我们今天的话，进入到这个灵性低潮的第十八课，题目叫做属灵的健身房。其实这一课的话呢，其实是接续了我们上一堂课的经文和内容，关于的课题就是上帝的管教。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来一同来看的呢，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面对上帝的管教，以至于这管教与我们有益处。所学习的这段经文仍旧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到第十六节这段的经文。我们先将这段的经文来读一遍，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来学习讲解。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五到十六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好，我们继续再学习这段的经文。我们上个礼拜来，我们一同来学习到关于上帝的管教，管教上帝为什么管教我们，管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这一些的知识。然后呢，但是我们不得不，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并不是管教一定能够让使每个人都能够得着的益处。而管教的话呢，它也不会自然的自动的就让弟兄姐妹上帝的儿女都能够得到益处，而只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话真正的能够了解到管教的意义，并且呢把这些管教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通过这些管教，经历这些管教，才能够得到益处。而这些管教的话也是上帝真理的一部分，因为上帝用他的话语，用他的真理使我们成圣，所以我们在应当要借着真理把上帝给我们的管教，上帝的话语能够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自己能够得到益处。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下一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弟兄姐妹基督徒面对管教的时候呢，有一些是错误的反应会出现。第一个错误的反应的话，就是我们会有基督徒会轻看上帝的管教，表现得毫不在乎，假作刚强。周马田牧师的话，他在他那个年代，他观察到，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基督徒的话，很多的人们都要变得好像很淡定、很冷静，在外表一定要做一个很刚强的人。他们这样的心态的话，就导致人们当被管教的时候呢，也是不肯面对这个管教，而认为是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的。他们仍旧是在外面能够做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人的样子，所以呢， 这些人的话，他们当上帝管教临到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好好的去接受这个管教，而是把他拒之门外。按照我们中国里面一个成语的话，我经常觉得这个成语的话经常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掩耳盗铃这个成语。很多时候的话，人的话就是自己在欺骗自己，然后呢没有把自己的真正的生命情感交托在上帝的面前，而只是愿意把一些东西都隐藏起来，好像把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受到的管教，把它藏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就已经就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正常的样子，在人的面前，人就是好像一切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而把这些上帝所要我们学习的课程、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洁净的工作，都把它置之以外。所以呢，这种轻看上帝管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一种对上帝管教的一种反应。然后在箴言书当中的话，也多次提到了管教。箴言书的话，作者所罗门，这个智慧的所罗门的话，他也经常要勉励人，然后告诉我们说，弃绝管教的人，就是在轻看自己的生命，而只有听从这些管教责备的人呢，才能够从中得着见识，得着智慧。然后呢，我们希伯来书这一节经文的话，其实也是来自于箴言书。箴言书说，就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能够提醒自己，不可以轻看，然后呢，也不能够因为上帝他我们自己的问题多，然后呢，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一个悖逆的孩童，去厌烦父母的给我们的责备，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从中得到任何的益处。当我们都把自己的接受器把它关掉了，把我们的瓶盖给盖住了以后，我们这个容器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活水能够接收得到的。所以呢，我们首先第一点的话，这个错误的反应就是不可以轻看。然后呢，第二点的话呢，有些人的话在当管教临到的时候呢，他的表现就是很灰心，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直都是被自己的爸爸妈妈所疼爱的这个孩子，然后突然有一天的话呢，他做错了事情，爸爸妈妈突然责备他，或者甚至他犯了很大的错误，打他屁股了，然后这个小孩子他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爸爸妈妈好像不爱我了，所以呢，就会出现这种灰心的状态。然后呢，好像我们被管教的时候，好像就是说上帝离我们而去了，上帝不眷顾我们了，我们是处在上帝的愤怒当中，所以呢，一切都是没有希望了，导致会自我的放弃。这种情况也是一种很错误的一种反应，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正如经文所说的，劝我们说的，上帝他管教我们的话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上帝恨我们，而是因为正是因为上帝他爱我们，爱他自己的儿女，所以呢，他才会对我们管教，为的是我们的益处。而我们从昨上个礼拜我们也分享到，我们这位大卫的话，他有很多很多他的记载，然后当他犯了错被上帝管教的时候呢，他的表现，他对上帝的认识，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当要效法的榜样，因为他认识到上帝是那一位慈爱，他发怒不会一直到永远，而会愿意能够使人回转的那位上帝。所以呢，当大卫他被管教的时候，他仍旧是那一颗顺服的心，他愿意将自己顺服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的管教，能够使自己的罪能够得着洗净。而我们自己的话，当我们自己在教导我们的后代孩子，身边的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要能够小心，因为我们做教导者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要注意到，我们当教导孩子的时候，也要避免不要让他们能够灰心。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在教育小孩之前或者之后，要能够安慰他，让他认识到说，爸爸妈妈，我们教导你、责备你的时候呢，其实是因为爱你，要关心你，希望你能够变好。所以呢，我们也应当要注意，不要让小孩子在被管教的时候，也会导致他们灰心的情况出现。然后这段经，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被管教的时候呢，还有一种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错误的反应的话，就是生出 甚至生出一种毒根而来，导致的话，这个被管教的人的话，他会怀恨周边的人。好像一个人原本的话，好像在他犯错犯，然后被管教之前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但是呢，当一旦他被管教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弱点、他的缺点被暴露出来的时候呢，他好像突然一下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然后呢，变成怀恨，为什么把我的这个缺点暴露出来呀？然后让自己觉得甚至会恨管教者和身边的人。圣经当中的话给我们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位该隐在创世纪第四章所记载的。然后这个该隐的话和亚伯他们都去献祭给上帝，但是呢，这个该隐的话呢，他献的祭不蒙耶和华上帝的喜悦。然后这位该隐的话，他心里面就出现什么呢？他心里面就出现了嫉恨，出现了恨愤恨。所以呢，但是我们万灵之父耶和华的话，他知道该隐的问题的时候，他在提醒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我们慈爱的主的话，他当这位该隐他再进一步犯罪之前的话，上帝的责备提醒的话已经临到他的面前了。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原本的话呢，这两位兄弟他们好像都是做一件很值得让人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都是用自己的出产来敬奉来侍奉耶和华，原本是一件很让人开心很好的事情。但突然之间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圣经没有给我们直接的答案，为什么耶和华上帝不喜悦这位该隐的献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圣经的话他没有告诉我们原因，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人他们的最后他们的行为，他们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出来上帝为什么不喜悦他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该隐的话呢，他其实他可能有自己的罪，他有他自己的罪的缘故，他没有用圣洁的心敬畏的心去来侍奉来献祭给耶和华上帝。所以呢，当他被上帝所管教，希望要上帝管教他，也是希望他能够改变他自己，把自己的罪除去，能够讨上帝的喜悦。但是呢，当他面对管教的时候呢，他没有顺服，他却生出了怀恨的心。而且当他的这个怀恨的心别人看不见，但是上帝看见他提醒他的时候呢，他没有去认识到自己的罪。耶和华上帝也提到说，这句话也是对每一个人的提醒，当你行得不好的时候，那个罪的话就在门前，罪的话会恋慕我们，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却要去制服他。怎么样才能够制服这个罪呢？我们只能要好好的顺服上帝，我们不可以靠自己来把所有的罪完全靠自己把所有的罪都能够除去，我们一定要顺服我们的主，能够有主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我们才能够去征战，有真理才能够去征战。而这位该隐的话呢，他却没有好好的去顺服，没有去制服自己的罪，而是顺着自己的生出的那个毒根，让他发芽长大成树，而结出果子，成为我们人类史上的第一个流人血的命案，将这位义的该隐，这个亚伯把他兄弟把他给杀掉了。所以呢，圣经也是在提醒我们，在我们不可以有这些错误的反应，我们不可以轻看上帝的教训，我们不可以厌烦上帝的责备和管教，我们也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呢，不可以灰心。我们应当仍旧有盼望有希望，我们要认识到上帝他爱我们，他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也绝对不可以被管教的时候有任会让我们自己心中能够滋生出任何的毒根，任何的苦毒，甚至来埋怨上帝，埋怨人，埋怨弟兄姐妹。所以呢，首先我们要从反面来提醒我们，这段经文从反面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上帝他不是在停留在这个反面的教导，更是要把我们带到上帝的管教的真正的目的面前。 所以呢，我们在面对管教的时候呢，应当要有哪些正确的态度呢？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像什么？第一的话呢，就是说，开篇这段经文的开篇就是说，我儿，你们要记住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这里面的话有个字眼的话就是儿子，劝我们如同劝儿子，而没有用劝我们如同劝孩童一样的话。因为呢，这段经文里面的话，这个儿子的这个意思的话，其实就是表示说已经是长大成人了，把上帝把我们当作是大人，长大成人的人来对待，而不是把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当作是没有懂事的愚昧的儿童来对待的。那既然我们已经长大成人，那所以呢，我们在遭遇到试炼的时候呢，就不可以像小孩子一样的，为什么要轮到我呀？为什么要批评责打轮到我的身上啊？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啊？然后只是看到自己被管教的时候的不开心，自己被管教的时候的痛苦不愉快，我们更应当要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可以忘记上帝他对我们的慈爱，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有宝贵的工具，我们有宝贵的信靠，我们有宝贵 的坚固的保障，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要能够从我们的圣经当中，从上帝他自己的话语当中，能够重新的反思，能够认识到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是什么原因，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我们接受面对这些管教上帝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也能够最终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一切所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有上帝的美意在他的计划当中的。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像一个成熟的儿子，我们要能够要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好好的去面对这个管教，认我们自己的错，也能够好好的去顺服，能够去相信盼望我们的上帝能够帮助我们。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仲马田牧师他提到说，其实这个劝这个字眼的话呢，翻译的它的真正的它的更深一层的含义啊，我们华文圣经的话，和合本圣经翻译成这个劝字，但这个劝字的话呢，其实真正它有另外一层的含义，其实是说是讲道理的意思，讲理由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话呢，他不是说一切都是像法律条文，像军队的命令一十一二十二，但是很多时候上帝就会给我们讲道理讲理由。就像我们自己亲身所经历过的，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受到父母老师牧师的安慰和劝导的时候呢，也是在好像给我们讲理由一样的。上帝的话语呢，他不是单单的只是告诉我们说你平安了吧，一切都好了吧，但是呢，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上帝他会给我们讲理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带我们，然后呢来帮助我们。这句话的话，其实这个字眼的含义呢，对我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种安慰在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位天父的上帝，他确实是他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你，包括我，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话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上帝的话，他用他的话语，他用他自己的话语，他确实就是能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亲身的在他的面前能够有他的安慰，有他的劝导。这个仲马田牧师的话，他在他的书里面也提到说，他的讲座当中也提到说，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也要自己能够要提醒自己，我们的圣经的话呢，不是像符咒一样的语言，你能够去读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能够平安跟喜乐了。有人说，如果你遇到感情问题，心里面挫折的时候，你可以去读些诗篇啊，因为诗篇里面有很多安慰人的话呀，你读了以后就能够得到安慰啊。但是呢，仲马田牧师他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把圣经当作像这种好像是也是贩卖机似的，你去按一个按钮的话呢，就自然而然有产物的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也是提醒我们做人说，我们在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悟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的思想的明白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上帝的话，他愿意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一样的来对待我们，用他的话语来给我们 讲解理由的原因。所以呢，这段经文的话呢，它里面有两个，给我们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的话呢，上帝告诉我们说：“儿呀，我儿呀，你被教导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儿女。然后呢，我们这位上帝的话，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也必然会管教我们。而这些管教的话呢，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通过这句话呢，上帝他解释给我们听，他为什么要管教我们。”然后管教我们的话呢，是有他为了我们的益处。然后呢，第二点的话呢，我们的天父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遇到管教的时候呢，也不要只是被暂时的这些愁苦所限制，而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切的管教，它的整个过程的经过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而当我们能够经历过这些考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我们更加能够像主一样的被他陶造圣洁，能够得着义。所以呢，是 这段经文给我们讲解的情况。然后这段经文的话，这个经验过这个词的话呢，就是要我们每个人的话都能够顺服上帝的管教过程，然后呢从中得着益处。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着重看这个经验过这个字眼。经验过这个字眼的话呢，我们这个字眼的话呢，它的原本的含义，这个希伯来话的含义的话呢，就是一个健身房的意思。我不懂大家有没有曾经健身过，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有参加过健身课程啊，或者自己的话有一些在意啊，你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或伙伴是健身的？如果没有看过的话，那一定肯定在某一些广告啊，某一些竞技场所呀，或者是最简单的话，你们看电影的时候，那个施瓦辛格他出来的时候，施瓦辛格阿诺他出来的时候，他那浑身的那个肌肉的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而这个健身房的话呢，它的那个希腊，它是从希腊的字根里面看出来的，它其实是。意思是说要把人全身都 脱光赤裸的时候，因为希腊人的话呢，他们很崇尚人体的美，人体的那个美格，然后呢提倡人的健身健美。那你要健身健美的时候呢，你就需要让你身上每一块的肌肉都能够得到锻炼，就像这边照片所这张图片上所显示的，我们看把人体解剖以后啊，这个每一片的肌肉都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操练的过程。而你要能够被操练的话呢，你就必须要认识到自己可能你要练你的肱二头肌，练你的这个胸肌，你就要不断的去操练，然后呢使你的肌肉能够像这样一个人能够健全。这种人的话当然是有很夸张的，经历过很多的训练的一个健身者，但是这也是上帝的创造。所以呢，我们要进入的话，进入这个健身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像这个经文所说的，我们要经历这个过程。我们有三个步骤。第一个话呢，就是说我们得自己都要能够好好的自我省察。然后呢，就好像是你要健身，原本的话是一个大腹便便，然后呢。浑身都是赘肉的一个人，你要能够去进这个健身房，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加健壮、体格更加有体魄的一个人的话呢，你首先得认识到你身上有这么多肥肉在那里，你必须要把这个肥肉都能够去掉，然后呢要自我检查一下看，然后呢要承认，接下来的话呢，每个人的话都要好好的去积极的去训练你自己的体格，才能够得以建造。应用在我们属灵的身上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因为自己的罪性，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或者我们知道的，我们当上帝他的管教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要能够好好的去省察自己，查验我们自己的错。然后呢，当我们被 我们的错，我们的不足被指正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要好好的承认，也能够要好好的去积极的去训练，去克服这一切，把这些罪都能够除去。这诗篇51篇的第四节的话呢，是我大卫在他犯了那个流人血与拔示巴犯奸淫的时候，他写了这首忏悔的诗。 是一首很了不起的诗。他提到说，他说他自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他犯罪的时候呢，他不只是像人犯了罪，他能够认识到最终的话，他犯罪是因为他得罪了上帝耶和华。所以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上帝你的面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所以呢，大卫的话呢，他真正的能够悔改，他能够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他在上帝的眼前他确实犯了错，犯了罪，而且认识到他自己得罪了上帝。当上帝他的责备管教临到的时候呢，大卫他也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上帝就是那位公义的清正的上帝。所以呢，他好好的承认他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以至于这篇诗篇的话呢，他之所以能够这么能够很久让大家都能够从中得到益处，得到帮助，就是因为他这样的毫无掩藏的在上帝面前来承认，来省察。然后接下来换成这段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提到，我们说应当要把下垂的手跟发酸的腿都能够挺起来。我想这一点的话呢，其实很多人弟兄姐妹的话都有这种经验经历啊，就是说当你在学校里的时候，我们要参加这种打体育达标啊，你需要跑，女生的话呢要能够跑800米啊，男生的话可能要跑1公里，或者是做20个俯卧撑呢、啊。当我们之前的话没有经历过这些训练，然后突然体育老师叫你做这些训练的时候，可能你今天勉强做完了这一切，等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哎呀，腰酸背痛，腿抽筋，然后那个脚是沉甸甸的，走不动路了。所以呢，这就是整个运动我会产生的一种对我们身体的一种状况。所以呢，当我自己的话，我念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有幸被选拔去参加全市运动会，然后呢参加跳远比赛。然后跳远比赛的话呢，你要跳得远的话呢，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说，你要在那短短的30-40米的那个助跑，要跑得很快，跑到一个点的时候呢，然后再谈一跃出去，借着你的那个冲力，才能够让你跳得远。所以呢，我们就每天下了课都要去跟着那个体育老师，跟那个教练去训练。然后那个教练的话你就很痛苦，每天都要拼命的，短时间剧烈的去跑那30-40米，然后跑着。跑了一两天的话，就马上就是那个腿啊，就浑身都是很酸痛，很酸痛的时候，那人当你很酸痛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说：“哎呀，我可不可以休息一天啊？然后明天再来。”然后因为你特别真的太酸痛了，你都手轻轻碰碰你的脚啊，你的脚稍微动一动啊，甚至都不能弯膝盖，你走路的时候像僵尸一样的直直的走，你才能够感觉尽量减少你的痛苦。但是呢，当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呢，想暂停的时候呢，教练的话他说的话不可以，你要能够让你的腿不痛，就是再跑，让你继续跑，然后就让你能够把这个酸痛能够锻炼过去。不过确实我们后来不得已听老师的话，接下来继续咬紧牙关去继续的练习，我们会发现很快这个酸痛就不见了。然后呢，当你自己经历过训练以后的话，你身体的肌肉都已经被变造起来，你的赘肉已经少了之后呢，那以后的话在练习的时候你就已经不会如此像这样酸痛了。所以呢，这段经文的话也提醒我们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给这个希伯来人这些信主的希伯来人的时候呢，这些人的话呢，他们已经是在上帝的管教当中了。我们在经文的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人的话他们是被罪人所顶撞的，他们肯定是遇到很多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迫害，他们已经在整个这个管教当中的话，已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被训练过，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的话已经是手软了，脚发酸了，就好像是我们参加这些体育竞技的时候呢，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的话已经是马上要进入那种疲劳状态的时候，但是呢，上帝同样是像那一位教练一样的说，你不可以停下来。你在健身房的时候，教练告诉你说，你要继续坚持，你每天还是得做这些动作，才能让你的肌肉 能够炼造起来。而如果你一旦停止放弃的话呢，那可能你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你最后的话反倒会觉得我没有经历过，没有达到我自己要教练要我练成的那种体魄的时候呢，会让人觉得很失望。所以呢，上帝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管教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遇到这样的痛苦，就好像一个运动员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这些酸痛，遇到这些艰辛，但是呢 keep on， 要坚持，不可以停下来，要继续才能够继续的建造自己的体格。同时呢，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应当要把道路修直。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遇到很多颠簸，遇到很多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人生生命路程当中遇到很多颠簸，遇到很多挫折，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有点是自己找出来的，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能够遵从上帝给我们的吩咐。我们喜欢走捷径，我们很喜欢把前面的不在那个圣洁的道路上行走，导致我们会遇到很多坑坑洼洼，然后呢，让我们来原本是酸痛的脚，你碰到一个坑的时候，你可能甚至会让你的脚脱臼，让你都不能行走路。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这些经文的话呢，会用更加正面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不单单是要继续坚持，同时呢，也要好好的建造，要让我们自己，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生命行在上帝所要我们行的这个路程当中，能够走在圣洁的道路之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也更加要我们不单单只是勉强的继续的咬紧牙关去坚持，而是要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往前看，还要不断的去追求。要追求什么呢？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也要追求圣洁。我想追求与众人和睦这个字眼啊，在这里面我们说出来好像很容易啊，好像说比如说我们当一切都是顺风顺水的时候，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时候，好像要与人和睦的时候比较容易。但是我想当时这些希伯来人的话，他们在面对这些挑战，这么多的冲击，这么多的甚至这么多逼迫的时候呢，人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继续保持着弟兄姐妹的爱，弟兄姐妹的和睦，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上帝却继续的要我们提醒我们说，我们应当要追求和睦。因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一个人行在属天的路程当中，我们是在一起在这个属天的路程当中。所以不论就算是遇到这些管教，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更应当要能够和睦，能够才一起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的鼓励，一同来寻走。然后呢，也应当要追求的圣洁，因为若不圣洁的话，没有人能够见到主的面。所以呢，这段经文的话呢，它很简短，但是呢，它却是很全备的来告诉我们说，管教的含义，管教我们当面对管教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如何去面对，怎么样才能够从这些管教当中能够得到益处。所以是一些很宝贵的教导。然后呢，最后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我们说，继续的告诉我们说，被管教的时候只是当时暂时的觉得不快乐，觉得愁苦，但是呢，经历过的人就能够得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然后周马廷牧师也最后要我们能够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我们所效法的榜样。他原本不需要受这一些苦难，但是呢，他却为了完成天父上帝的救赎的工作，他顺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这一切的大功。然后呢，他也能够保守我们，是我们创始成终的，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上帝，也能够使我们在像他一样，要学习他。我们经历过这些苦难的时候呢，最后能够得着赞赏。所以呢，在诗篇九十四篇第十二节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切能够被上帝所管教，被上帝用他的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分的。好，所以这是我今天的一些 简短的分享。然后当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时候，读到下面一段的时候呢，有很多警醒提醒的话。然后读到最后面的话，最后一节字眼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敬虔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我们的上帝是烈火，若不圣洁的话，我们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呢，我们总结这一段经文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有条理的一些关于管教的教导，从负面的，从劝慰开始，然后呢到劝导我们要继续，然后呢要鼓励我们要继续的奋起，然后呢要我们能够好好的建造，也能够好好的追求这一些圣洁的公义，也能够要鼓励我们不断的在上帝的道上，在上帝面前好好的去侍奉，要能够有敬虔的心来侍奉，直到我们被主所成全的日子。所以是这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经文。好，弟兄姐妹有什么分享的话，也请大家一同来分享讨论。
我常常想到，管教到底是你受苦受难的时候才是管教，那你平时好好的，是不是也在受管教？我有这样一个思想，然后我想，只要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是得到主的管教，因为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就是儿女跟父亲的关系，所以那个关系是很密切的，只要父亲在，他就保护你，他用他全部的智慧和力量来保护，然后这个是我想到的管教的那个正面的，不是受苦受难的时候才是管教。
Okay.
你平时你过简单的生活，你过简朴的生活，那就是没病没灾就是福啊，就是很恩典。另外一个，我常常想到，似乎管教是好像严厉的父亲，很严格的来管教，不是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告诉你，这句话在你那个跑了100米还是一天的那个练习之后，你全身动荡不止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的，你不会这样想。我记得我在神学院，我学主修钢琴，然后每个人都要选主修钢琴，所以叫挑，所以那有些基础不好的就没有。我进去的时候，他们要求五号，但是我已经有八号了。八号进去，那老师学，老师说你从五号学起，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什么 slash 了，就是说削价了。然后没关系，要学就要吃苦，就要 humble 受教。OK， 然后呢 ，OK 学，然后哇，每次看我朋友哈，哇 ，perform Beethoven， perform Rachmaninoff。然后这是那种大曲子，然后呢，那么我就开始学把音本身啊，慢慢从五号学起，哇，那我想到什么时候，是到第四年的时候，我就可以弹 Rachmaninoff 和贝多芬。可是我的老师从来就没有叫我贝多芬和 Rachmaninoff 这两个作曲家不在我的curriculum 里面，那心里很纠结，还是忍住 ，OK。然后就学克莱蒂，学莫扎，学莫扎算是很，就是说很看得起你啊，因为莫扎，你知道他是神童吗？他是音乐神童，他的那个智慧也在他的音乐的里面，学那个音乐也真的是受我的老师的教，因为我们都。学生都是讲嘀咕，老师只教那几个哈，那我们这些哈，只是陪衬啊，他都没有教我们真功夫，一直在那边嘀咕。 可是我现在回望，如果他叫我贝多芬，叫我拉玛尼诺，还有一些那些很大的曲子的话，我会疯掉。
嗯。
第一，我的手指只有那么长，那个是要一个很大的框架的人才可以掌握的。然后一直这样的练习，你会伤你自己的脑。然后我学 Bach 啊，就是巴哈。巴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音乐之父。
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他的音乐是可以用数学来分析。有点
是，谢谢孙老师分享。对，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你受训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每一天都谦卑受教，上帝都在教。
嗯，
不是你吃苦，遇到不幸的事情才是叫做受教。
嗯，
你安逸的时候，情绪的低谷的时候，上帝都在塑造你的品格，不是说训练你的bicep 还是 sixpack 还是 sixpack， 他是训练你的那个一个人啊，那个很重要的品格、就
是。谢谢主持人的分享，是啊，这个分享的话也告诉我们说，可能我们当时不觉得为什么是这样的话，其实。很重要的课程的话是让我们能够谦卑，也能够因此受教。然后回答你的问题的话，就是说其实回到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就是说上帝的话呢，他教导我们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用他的话语，用圣经来教导我们。所以呢，当我们好好的能够从中受教，好好的遵从上帝的时候呢，是没有管教这个字眼的，是在一直在能够引导我们。只有当我们不顺从，我们悖逆的时候，上帝才有管教这个字眼。所以呢，这样可以回答
爱的管教。
对对，回答你的问题。嗯，然后我们不要就是说进入到一个陷阱，就是说误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话每天都必须要得板一个脸，然后要受教。我们首先应当要好好的学习上帝的话语，然后呢好好的能够去明白上帝的旨意，能够遵他而行。然后呢，同时我们也应当要有，正如上堂课我们所分享的，我们要很敏感。我们不单单，我们要非常敏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祷告说，求主能够像诗篇所说的，求主能够让我们，就是说让我们知道那些隐藏的我们所不知道的罪。所以我们甚至要有这样的心，能够好好的来敏感，有敏锐的心。然后呢，当管教这个字眼的话，我们上堂课也学到，也分享到说，我们不单单是说一定要这个管教临到你本人的时候才叫管教。然后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环境当中，我们周边的人，我们从圣经中所学习的这些人物的记载，告诉我们也可以从他们所遇到的事情，他们的遭遇来学习。嗯，哎，是吗？
我想到两个人，不晓得这个跟我们今天所学的会不会有直接的关系。
嗯，
第一个是撒迦利亚那个祭司，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
嗯，
圣经上面说他是一个义人，
对，
行为无可指责。
嗯，
可是当加百列来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他说怎么可能都这么老了？对不对？加百列就是说，我来报好信息，你不信，你从此要。不能说话，一直到孩子出生，
是。
那么这个是不是管教？
嗯，
一个不幸的管教，那这个是很严厉的管教，因为他是一个祭司，
对，
他又是一个义人，圣经这样讲，
是。
所以这管教有点来的有点很突然，感觉上，相当严厉，那第二个人我想到的是保罗，保罗那根刺到底是什么？他一直说他很希望能够拿掉那个刺，那个刺是什么？对保罗这样的，
对，
是
可能是因为他的眼睛的疾病，
可是他一直没办法
对
得到医治，
是的，
是我想到这两个，
是的，谢谢圣母分享，是这个首先的话。 这个撒加利亚的话呢，圣经中圣经其实有记载，很多人把他都用义人这个名字来代替，但是我们知道正如圣经所说的，其实这个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上帝的话他所称为义人的话呢，是上帝所特给的一些嘉奖。然后呢，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的话都有自己不够不足的地方，上帝的话他就是立即用这种管教的方式让人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能够被指正。其实我也问题要让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读了整本圣经的话，圣经里面哪一个人物是从来没有受过没有被管教过的？大家有没有想出来，想起来圣经中哪一个人物是从出生到死没有受过管教的？除了主耶稣，他又是上帝又是人，然后有哪个历史人物他是从来没有受过管教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吗？了不起的所罗门，他荣华至极，有一切的智慧跟聪明，但是呢他老年的时候，他因为他去和外邦的女子结婚，然后呢去拜他们的偶像，被上帝所惩罚，对他以至于他不能够，对他的对这个以色列国家也是造成很大的影响。还有大家想想看，有哪些人是没有被管教过的？可能很多人会想到以撒，以撒好像是一个好像很和和平平，然后呢没有怎么被管教的，但他自己也受了管教，因为他偏爱他对自己的家庭当中有偏心，导致这个雅各跟以扫之间兄弟反目成仇，然后雅各的话他离家出走，导致这个家庭出现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到有谁吗？有谁是没有经历过管教的吗？以利亚，大先知以利亚，他也没有被管教过。对啊，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被管教过的，圣经诚诚实实的把这些都记载下来。那我们这位很了不起的使徒约翰，他有没有被管教过？他也有啊，但因为他曾经是一个雷子，性格很暴力的，性格很急躁的，但是他也被管教过。上帝在圣经当中的话有记载说，上帝向他们斥责他们的愤怒，对，所以应该找不到啊。所以圣经当中的话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被管教过的，而这一些人的话，所以一些被管教的时候呢，都能够认识到上帝的管教，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能够好好的改变自己的人的话，都是这些被上帝所拣选所蒙恩的儿女。然后师母的第二个人物保罗，使徒保罗的话，他自己解释说，正是因为他自己有超乎常人的属灵的经历，所以呢，他也认识到上帝他把这根刺加在他的身上，是让他自己能够谦卑，能够时刻的保持谦卑。好，大家请继续来分享。所以我们就说不要进入到一个误区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天父上帝的话，就是那一位严厉的父亲，随时随时都是用一个严厉的那种脸孔面对我们，我们不可能会有任何的喜乐，不可以任何的调皮的时候。当然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话都有自己的性格，我们有自己的调皮有趣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好好的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对，熊岩。上帝，你的问题是，上帝的本意就是一定要通过苦难，来操练我们吗？OK， 你这个本意的话呢，我觉得要解释，首先要想到这个本意到底这个时间状态是什么时候。我想上帝的话，他最初创造万物、创造人的时候，他的本意当然不是要让人能够经历苦难，是让人能够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一切。但是我们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一切亚当的后裔犯罪的有罪的，在罪的辖制之下的这些人的话， 我想每个人的话都要经历苦难，而那个最重要最大的苦难最后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死。是的，
就是我们要仰望上帝，然后就是要接受这个。
嗯，对，这段经文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苦难管教来临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好好的像一个成熟的儿子，能够面对。我们认识到这些苦难的话，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这一切的话都有上帝的美意，是让我们能够与他的圣洁有份，能够。有永恒的盼望和应许的一个操练的过程。
因为我常常看那个真言书，真言书就讲，不要因为你的错误而诋毁上帝。
嗯。
就是说，人的愚昧是9:3。
嗯。
人的愚昧见坏他的道。
嗯。
他的心也抱怨的。
也好。嗯。
所以，上帝给我们苦难，就是真的是。
是的。
人当一受苦的时候，很自然的会抱怨，
嗯，
而把不是当做这个是上帝给你的祝福，还有这个训练，还有一个祝福，往往人就把上帝赶出去，
嗯，
把上帝赶出去，自己来做主，
嗯，
这个是上帝有上帝的计划，我们应该要问上帝。
是的。对，其实我们现在这种环境之下，有冷气，然后这么亮堂的环境下谈这个问题，好像比较轻松啊。但是我们其实不应当以轻松的心态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正是应当要先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用圣经，用上帝的教导来装备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认识到这些真理。然后呢，当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自己身边的亲人、我们的朋友。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从上帝的话语当中能够有帮助、有力量，能够去胜过，能够使我们真正能够得到益处。当然，卓玛田牧师他也多次提到说，我们也不能够认为任何人的话，他遇到了不顺利、不顺畅，就一定是上帝的管教。我们也不能够从反面来去下结论。好。我们请牧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读圣经上的人物，然后做一些人物的，好像生平的一些分析。
嗯。
在圣经里面会有两个人，都是很聪明的，都是决定聪明。一个是雅各。
嗯。
另外一个是大卫。那大卫呢？他就有那种见识，所以管教来他很快他可以抓得到，他很快他能够知道上帝的意思，他就顺从上帝的意思。雅各也决定聪明，不过雅各会比较倾向于他会想他自己的一些方法，等于说我们做人物的研究啊，这种好像那种 character 那种圣经里面的人物的读经，可以帮助我们呢，在怎么样来面对生活里面所临到我们，你有没有那么样的敏锐，能够判别分析？你有没有那么样的柔软，能够顺服下来？看到了，知道了。大卫他就跟雅各一样的聪明了，但我相信雅各、大卫大概都是一等一的，这个人生上面的阅历的一等一的。不过雅各会比较，他是会比较从他自己，从他人生的这个水平面他来看。大卫会马上他就会感受到是上帝，好像上帝有他的意思，上帝有他的安排，他知道上帝的。要指引他的前面的方向。所以我们谈管教，谈人生的经历，谈受经验， 受这个要操练，其实可以从 character， 从圣经上的人物 来研究。刚刚也提到说圣经上面有没有受过什么，大概啊，你能够举得出来啊，大概是撒母耳大概，不过他也有他的人生的，好像他觉得
他两个儿子
不能够做得好，就是他的孩子没有教好。有的时候孩子没有教好，也不一定是爸爸妈妈的责任，那个孩子的本质就是没有办法来从失败或者从这种教训里面能够分辨好歹，分辨正误，有些人是这样子。那当然 也有可能是撒母耳，他从小他被爸爸妈妈送到以利的身边，所以他从小他没有好好的
童年
在爸爸妈妈的这个教养，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以至于他长大了他缺少了这一块，他缺少了这个 自己的这种这个身历其境的那种经历。所以他有了孩子，结了婚，有了孩子，他比较不太知道该怎么样来教导他的孩子。所以圣经上面提到了几个人，大概撒母耳是其中的一个，撒母耳啊，约瑟那个谁，约伯、约伯当然也有上帝的手加在他身上，上帝允许撒旦的手加在他身上，那也是一种关键。
是，
不过不管怎么样，一定会有管教，一定会，因为上帝要叫我们在其中受精炼。他这个圣经上面讲，他说、啊、在那个传道书。传道书的第三章，他说传道书第三章，他说我看了世人在这个在世上受精炼啊，他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面，但是呢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这个我们人没有办法参透，因为他让我们在其中受精炼啊。他说，第十节，第三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他说：“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在其中受精炼，就是这个操练的这个字的含义。那么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我们来揣摩。”来了解，受这个经验来了解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所以给我们管教，给我们生活上的历练，其实是有它的好处，是有它的，可以让我们有见识，可以让我们能够柔软顺服下来。
谢谢牧师的分享，我们时间也不是也快到了，所以我最后的话还是，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仲麻田牧师他也是说，我们信徒和非信徒的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说当同样遇到这些困难跟苦难的时候，非信徒的话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帮助，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话，我们都有上帝的话语给我们的帮助和教导，所以呢也是在提醒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勤奋的读上帝的话，然后呢让自己能够平时就预备好上帝给我们的真理，那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有帮助，而不是说把圣经翻到哪一页看哪一句话给你帮助，所以我们自己平时就要好好的能够读经。好，我们等我吃午饭的时候还可以再分享。好，我们请牧师，我们做结束祷告。
来，我们做个结束。 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带领我们主日崇拜，也带领我们一起在课堂上面我们的学习跟分享，尤其在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历练当中，主都是我们学习的这个场所，都是我们受精炼在其中劳苦，因为你也把那个永恒摆在我们里面，你也给我们有见识，有这种学习的这种潜能，好在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来揣摩，来寻求明白你从始到终的作为，更重要的是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周遭的人身上，你安排我们，为的是要使我们都能够更成熟，更老练，更像圣经上面所讲的，我们有苦难，苦难经过了苦难，使我们能够老练，使我们有忍耐，使我们老练，使我们也能够成全完备，好叫你自己儿子的这个形象样式也透过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越来越活出上帝儿子的这种荣美。我们把我们的学习我们继续仰望在恩主的手，在恩主的面前，我们也愿这里面所提醒要我们能够常常读经，愿我们能有学习，有见识，能够分辨这些功夫，我们都必须在主的面前，我们一一的来好好认真，好好追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为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享用的这个午餐，我们要献上我们感恩，也与我们同在，大家一起在主里面有团契，有彼此的分享。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